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蒋有荣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被停发养老金，江苏朱秋玲控告吴中区社保局，湖北宜昌市平湖公安分局国保队长周向东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重庆法轮功学员蒋有荣女士已于2020年12月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3岁。蒋有荣，重庆市委党校退休职工，2018年8月14号遭渝中区国保大队渝中区石油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大概于2019年6月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家人去了监狱多次，但都不允许会见，理由是他不肯放弃信仰。2020年12月监狱打电话给他家人说蒋有荣呼吸衰竭，正在抢救，让家人签字。他丈夫去了，却未能见自己的亲人一面，没过多久便接到私讯，家人去监狱仅仅看了一下蒋有荣盖着被单的遗体。蒋有荣究竟遭到怎样的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重庆女子监狱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阴毒。曾有法轮功学员谭昌荣遭受电击全身，长时间蹲军姿，用手指头掐乳头等残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红梅女士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毒打、扇耳光，双手平提水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洗漱，性侵犯、强制和中药水等，左手被打断，胸部骨头鼓起一个硬包，至今未愈。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女士2019年12月被吴中区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至今，并要追回从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她已领取的养老金。朱秋玲被迫请律师要求归还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法院定于2021年7月15号开庭审理。朱秋玲，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山高级中学退休教师，在教育系统辛勤工作30年，自2007年7月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但在2009年7月，朱秋玲被吴中区法院冤判5年，冤判期间停发了他的养老金。朱秋玲2014年7月出狱回家，学校继续发放曾被中断的养老金。但从2019年12月至今，吴中区社保局再次非法停发了他的养老金，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要追回从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他已领取的养老金302859.1元。朱秋玲的养老金被吴中区社保局无故截断，目前没有分文生活来源。无奈朱秋玲只能到处走访相关部门，在依法要求归还养老金的过程中，才得知社保局是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功而停发了他的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朱秋玲女士到处凑钱请律师帮助讨回公道，要求吴中区社保局依法归还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2021年4月下旬，苏州市姑苏区法院立案，定于2021年7月15号下午1点30分开庭审理。据明慧网报道，周向东现任宜昌市平湖公安分局国保队长，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追随江氏集团迫害葛洲坝集团法轮功学员。他调动一切不法人员搞特务活动， 监控盯梢蹲坑等卑鄙伎俩监视法轮功学员。他参与迫害的葛洲坝集团法轮功学员不少于40人。周向东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2016年他绑架了5位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第一看守所。他中途提审张永红时采用刑讯逼供，将张永红的一条腿打断，当时张永红就昏死过去了。后来法院庭审时，张永红当庭指出周向东刑讯逼供，周向东否认，并暗地里又派人找张永红，让他不要再说刑讯逼供了。张永红不听他们的，最后被报复性的冤判7年。周向东在协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指使接办社区人员和西坝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进行骚扰，逼迫学员签不练功保证，还强行把老年法轮功学员孙勇等人的退休工资停发，强行把法轮功学员杨成云绑架到五家岗洗脑班迫害，不让睡觉，逼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盘，强行转化，强迫签字。杨成云被他们迫害的人都虚脱了，只剩下一口气。周向东多年来追随江氏集团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已构成对大法的严重犯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在新西兰首都纪念720反迫害22年，美国一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6号，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和行动党议员詹姆斯·麦克道尔在现场发表了演讲，赞赏法轮功学员们22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从威灵顿市中心的古巴街游行至米德兰公园，然后游行至国会大厦。在国会大厦前，主持人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在演讲中表示，22年来，你们一直在努力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被中共强制摘取器官，你们选择站出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你们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残暴、令人发指、邪恶的罪行作出回应。我赞赏你们的勇敢。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詹姆斯·麦克道尔说，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行使你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共是一个有可怕人权记录的政府，像你们这样的团体站出来大声疾呼是很重要的。我们议员们来到这里听取你们的意见，并将你们的担忧提交到国会。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2021年7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了 H.R.0029 号议案。该议案由伊州众议员斯塔瓦穆雷发起，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获得通过。决议案中写道，鉴于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价值为核心，融合了打坐练习的精神修炼功法，至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起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的严重迫害已经持续了22周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限于某个特定区域，迫害遍及中国的每个省市和县。自1999年7月以来，已记录了4609个法轮功学员因在警察拘留中遭受酷刑折磨而死亡的案例，但由于核实每个案件并将信息发送海外的难度和危险，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死亡人数要高出许多倍。 由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决议，在中共发起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的严重迫害的22周年之际，我们强烈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鼓励美国医学界帮助提高人们对在中国进行的不道德器官移植的认识。我们谴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11范。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撼动不了正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1987年6月26日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生效日。为了纪念该公约的诞生，联合国便把这天定为国际反酷刑日。随着今年的626国际反酷刑日的到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再次被世人关注和谴责。中共的恶行违反了联合国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更是当代21世纪文明社会的人类耻辱。1999年7月，中共针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在前党魁江泽民的唆使和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专事迫害法轮功的臭名昭著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依照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原则，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此后大陆各地酷刑泛滥，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虐致死的报道。截止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显示，至少4600多名有名有姓能够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各种酷刑。中共滥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制造恐怖氛围，妄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背弃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保证书、决裂书、洁皮书。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阴招包括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死人床、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铁钉钉指甲缝、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食指、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今年6月15日，明慧网报道，武汉市公民钱永宁女士在1998年5月经邻居同事介绍而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健康，后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长达20年的迫害。钱永宁女士曾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强迫转化。他遭受几十天的双手吊铐、大半月的关小号反铐、罚站，最长好几个月，而且是冬天门窗对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东西、不让睡觉，被关在地下室低温空调冷冻长达90多小时，夏天39度高温曝晒、蚊虫叮咬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迫害致使钱永宁女士骨瘦如柴、面目皆非，他曾经几度被迫害至精神恍惚、陷入昏迷等危险的境地。再看另一起案例，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英语教师潘旭军曾经患有多种疾病，包括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他的多种疾病就相继离他而去。康复后的潘旭军身心健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家庭幸福，邻里和睦， 广受学生爱戴。就这样一个好人，2015年5月被中共绑架后，2016年被法院诬判五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监狱里，中共的狱警毒打潘旭军，长时间不让他睡觉，夜蛮灌食，冬天用冷水灌脖子和棉鞋，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被靠在车间货架上，强迫戴上恐怖约束特制酷刑腰带，掐脖子六七次，近乎窒息等，总共经历了十多种酷刑折磨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十天，就是2020年11月8日，潘旭军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吉林省农安县的法轮功学员江全德，曾历经了11年冤狱酷刑折磨，遭受了种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比如被绑老虎凳，塑料袋套头窒息，手指和乳头上扎竹签，电棍电击全身，还曾经被把手背靠到身后，然后再把手背从身后转到身前，这样反复迫害十几次，江全德被凌虐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右臂骨折致残。2020年7月份，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再次绑架了江全德，把他迫害到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才让家属把他接回家。江全德回家后不久便含冤离世，遗体仍有被施加酷刑后留下的疤痕，清晰可见。钱永宁女士，潘旭军先生和江全德先生所承受的那些酷刑，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恣意施虐迫害的写照和缩影，同时如实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峻情况，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魔本质。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破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即使饱受了那些酷刑的非人折磨，仍然坚毅不移地信仰真善人，慨然无悔地用宝贵生命实践着他们笃信的理念。22年来，正是他们不畏迫害、持之以恒的节操，在血雨腥风中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始终以平和、理性、宽容的方式抵制迫害，捍卫信仰自由，守护普世价值，成为正道的中流砥柱。古往今来，历史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邪恶只能逞凶一时，终究不会长久。宇宙的因果法则分毫不爽，无论罪魁祸首或复合之徒都难逃罪责。从王立军、薄熙来到李东生、周永康等迫害头目的相继落马，到大量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纷纷遭到恶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向穷途末路。法轮功学员勇敢无惧的反迫害，坚韧不拔走到了今天，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直到迫害结束，真相大白于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 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校长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特教学校的女教师，今年58岁，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22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神奇事，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校长都连声赞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们学校的孩子都是残疾人，平时都住校，每2周休息一次，由家长负责接送。2015年冬天，下了一场1尺多厚的大雪，全县的公交车全部停运，校长通知下来，暂不上课。我和丈夫同在一个学校工作，周一下午3点多，他接到校长的电话，说我的班里11岁的李同学，由他的奶奶领着步行来到学校了。他家距离学校10多公里，雪大路滑，天又冷，他们从早上8点多走到下午2点才到学校，门卫给他们吃了点东西，现在正往家走呢。校长让我通知他家里的亲戚去接一下，要不他们走到家不知得多晚了，不累坏也得冻坏啊。孩子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先后病逝，靠爷爷奶奶种点地养活他，如今两位老人都70多岁了。这个学生除了智力有问题，心脏也有毛病，还有癫痫病，一犯病就抽搐的不省人事。我给孩子的爷爷打电话，他说老师通知不上课，我知道是我没跟他们说，以为这么大的雪又不通车，他们不会走，没想到他俩悄悄地去了，我这就去告诉他叔叔吧，去迎一迎。我马上告诉他，你不用让他叔去了，他也得步行走，我们想办法吧，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吧。说完后，我就向还没走入大法修炼的丈夫求援，因为他开车比我时间长，经验比我多。丈夫什么也没说，穿上棉衣就走。我们缓缓地开车上路，公路的两边是厚厚的雪，中间是明溜溜的冰。 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当我们开到距学校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那一老一小在艰难地走着。走到跟前，我们赶快把他俩扶上车。孩子的奶奶非常感动，激动地一遍一遍地说：“你们真好，这么冷的天还来接我们，谢谢，谢谢。”又说：“孩子今天硬让我送他来念书，还不让他爷爷知道，怕他爷爷不让来，你看白来了一趟。”我对老人家说：“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法轮功师傅吧，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这孙子也知道，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的故事听，是大法师傅让我们这样做的，您听说过法轮功吧？”他说：“听说过，有练法轮功的人给我们送过光盘。”我又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把真善忍三个字的意义讲了一下，问他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看你就是个大好人，法轮功就肯定好。”然后我跟他们说：“路不好走，我们都一起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平安回家。”快到他们家时，有一段路是上坡路，而且路又滑，我们就大声地念，结果很顺利地就到了他们家。他们非得要我们进家去，说要把家里的蘑菇干拿点给我们。我们说天不早了，路又不好走，就不进去了。他们一再说：“谢谢你们，谢谢师父。”看看他们的神情，发自内心的话语，我都忍不住要掉泪了，真正感到师父伟大，法伟大啊。过了十天后，公路畅通了，学校才复课。同事们知道了此事，有的说：“你们可真了不起，还是有师父好。”有的说：“这法轮功就是挺神奇的，这些天天天都出不少车祸呢。”我说：“是呀，那里的路又不好走，我要不修炼大法，我才不敢冒这个险呢。”2018年9月10日，我们学校新生报到，有一名10岁的男孩叫刘永强，由他奶奶领来报到。他家在25公里外的农村，父母也都是残疾人。孩子一进屋，就这儿看看，那儿摸摸，无论他奶奶怎么呵斥也停不下来，一看就是个多动症很严重的孩子。他奶奶说：“这孩子不知道害怕，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说话也不清楚，家乡的幼儿园、小学都给退回来了，都说没法留他。”中午，师生们都在学校餐厅吃饭，吃到一半时，饭厅负责的老师高声叫道：“怎么没见刘永强同学来吃饭？是跟他奶奶回去了吗？”他这一嚷嚷，校长和老师们都放下筷子，马上给刘永强的奶奶打电话，问：“孩子跟您回去了吗？”他说：“没有。”校长急得对大家说：“不管怎样，先找孩子吧。”声音都有些发颤，于是老师们就分头行动。我们学校位于县城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四面都是路。附近有卖水果、油炸食品的摊位，有公共汽车站和各大商场。老师们有骑电动车的，有步行的。我开轿车往车站方向行驶。这么大一个县城，车来人往的，孩子失踪大概3个小时了。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碰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天孩子报道时的一些举动正好让我看见了，难道这孩子跟我有缘？那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助弟子找到这孩子吧， 他的家境很不好，以后我来多照顾他。我缓缓地开着车，心里一边求着师父，一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到了车站附近，准备停车步行去车站找一找，可是路两边停满了车，我就一直往前慢慢地开着。这条路行人不多，往前能看出很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孩子的影儿。正当我准备停车时，眼前不足五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小孩，我仔细一看，就是刘永强。我当时就愣住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我刚刚看了看前面根本就没有他，咋一眨眼的瞬间就冒出个孩子来，这分明是师父把他放到我眼前的呀。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我看到孩子了。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就像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孩子一样，问他，小宝贝儿呀，饿了吧，跟我回学校吃饭去。他笑眯眯的，乖乖的上了车，就像认识我一样，一点也不陌生。我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丈夫和校长，校长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说，太好了，我马上把消息告诉老师们和他的家长。在回学校的路上碰到了校长，他上车后说，我看看是哪个孩子还不认得就跑丢了，真吓人。然后就着急地问我孩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我师父给找到的。他睁大眼睛急切地问，快说说怎么回事。于是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给他叙述了一遍，他拍着大腿激动地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这功可真神了，我真谢谢您。我连忙说，快谢谢我们大法师父吧，要不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正好碰上孩子呢。校长说，是是，真的谢谢大法师父呀，要不我这校长今天就……后面的几个字没说出口。老师们都回来了，大家接着吃饭，校长端了一杯酒过来，非要代表大家敬我一杯。一位男教师诚恳地说，我们张老师修炼的道行就是深，我们这么多人跑的路都比您远，还挺受累，谁也没碰到，而你开着车走得最近，就像你知道他在哪儿似的。我把经历又说了一遍，大家一片议论声，这法轮功真神奇。有两位女教师笑着说，校长电话中说孩子找到了，我们就猜肯定是张老师找到的，因为修了大法，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有功能。其实这法轮功挺好的，上面尽瞎整。您看张老师这两口子，身体没有病，心态祥和，工作不挑，不争名，不争利，兢兢业业的，多好。他们又对校长说，我们要都练法轮功，您这个校长可好当了。我接着他俩的话说，今天我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我们今后还得继续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成念才能得福报嘛。大家都笑了。看到同事们的反应，我很欣慰。这些年，他们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羡慕，到支持我修炼，到上面企图迫害我时，他们也在智慧地保护我。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表现，使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世人的心里。每年的大法真相年画台历，同事们都争着要，每个人的车挂上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书籍几乎人手一册，他们都是受益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十路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侮慢神灵，冥司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40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为此天地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 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玉丽赶快拿符簿来查看。玉丽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我们大家都做个真正的善良人，那么您就能自己体悟到神佛的慈悲呵护。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的农村妇女秀英，是个菜农，今年50多岁了。2020年过年后，她因在大棚里干活超量，累倒了，感觉胸闷，呼吸非常困难。当时正值武汉肺炎汹汹来袭，秀英给唐山工人医院的亲戚打电话，想去检查。亲戚说，医院的呼吸科大夫都去支援武汉了，而且唐山已有武汉肺炎病例。他想，自己的症状和武汉肺炎非常相似， 去看病很可能会被隔离，自己免疫力低，怕隔离后被传染了武汉肺炎，那就糟了。当时秀英的心情非常焦虑，不敢去医院，家人们怕耽误病情，只能带她到滦南京东医院检查，那里还没有武汉肺炎病例，检查结果是哮喘和间质性肺炎。殷秀英在30年前得过大叶肺炎，大夫建议她住院治疗，说这是大叶肺炎的后遗症，治疗需一年左右，也不一定痊愈。秀英呼吸非常困难，不能下地行走，什么也做不了。她放不下大棚里的活，而且还要带小孙女，就想在离家近的医院治疗，可又怕被医院举报遭到强制隔离。就在左右为难之时，一位好友劝他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吧。这位好友在前几天的晚上突发肠胃炎，发高烧，不敢就医，在家硬挺着，因听从修炼法轮功的丈夫的劝告，念九字真言，第二天醒来就不发烧了，一切肠胃炎的症状都没有了，完全好了。接着好友的丈夫来看秀英，他真诚地说，在这非常时期，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相信法轮大法师父，相信法轮大法一定能救你。听了他的话，秀英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起了九字真言。念着念着，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突然间他感觉呼吸特别顺畅，接着有一股强大的热气流像刮风一样进入了自己的身体，瞬间身体就感觉特别轻松了，所有不好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现在秀英每天又在大棚里忙碌着，她经常念着九字真言，感觉那个轻松舒畅啊。秀英还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神奇经历告诉了家人、亲戚朋友和身患疾病的好友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治好了他的顽疾，练法轮功的人说的都是真实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 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